良友圣经学院晋身课程之加拉太书，弟兄姊妹平安，罗文辉和李月欣又在这里和你见面了。现在是加拉太书的课程开始，月欣你好。
罗大哥你好，弟兄姊妹好。那我们呢已经来到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的学习课程里面呢，盼望呢弟兄姊妹呢真的能够从这个研读的课程当中呢得着帮助，也对圣经的真理有更多的了解。
对啊，我们电台也为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些笔记啊，如果你需要的话呢，马上就来信我们电台，写给罗文辉或者是李月新收，我们就会马上把笔记寄给你的啦。上一次呢月新呢我们谈到这个监护人的角色，挺好玩的。
是啊，我记得呢我第一次接触这个监护人的这个名称呢，就是在我念小学的时候
啊。
因为呢当时呢要我们每一个小学生呢都有一个学生手册
啊，
那里面呢就是有一栏就是监护人的签名啊，如果呢我当天呢犯规了，或者是呢没有交功课呢我心里面就很害怕了，因为呢当天呢我就要把这个手册呢给我的监护人，也就是我的家长，我的爸爸呢去签名。那监护人呢就是我觉得当时呢小小的心灵里面就觉得哎呀真的是有无上的权利啊，因为呢这个监护人呢是他负责监管我的行为，如果我
监视你啊，监管你，
如果我犯错的话呢可就是非常有严重的后果，
惩罚你的人。
是，所以呢就是对于监护人的这种观念是这样。
是，这个监护人呢保罗用这个字呢去形容律法在我们中间的那个关系，这个他所扮演的角色，就好像呢如果我们一做错了事情，这个律法就告诉你说罗文辉你错了，你又犯罪了，结果罗文辉呢就压力很大了，知道自己错了。那这个监护人呢有他的本身的角色，有他的功用在那里的，他并不是完全没用的。但是呢如果用监护人这个观点去看律法呢，我们就知道当这个人啊罗文辉他小的时候呢，可能或者是李月欣呢小的时候呢，还可能需要这个监护人去监视监管着他。但是呢当我们长大以后，监护人的角色慢慢的就会退去了，根本不需要了。那律法也是这样，当这个人呢一个信徒他成熟了，他长大了，就不需要律法去监管他了。
对了，而且呢我们如果了解一下在保罗时代的这种监护人的角色呢，可能我们就会更加明白律法它的功用是什么。原来呢在保罗的时代呢，这个监护人呢是奴仆。那这个奴仆呢虽然呢跟这个主人当然这个身份这个关系是不一样，但是当这个奴仆担当这个监护人的角色的时候呢，他是监管这个少主人的行为的。
是
当然也要照顾他，带他上课下课。那这个奴仆呢跟少主人呢就是一个监管的这种关系，当然也没有这个爱的关系在里面，没有这个父亲子女的这个关系在里面。但是呢他的这个作用呢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呢少主人他的成长是怎么样他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其实呢也是多少呢在跟这个监护人怎样去监管他也有很大影响的。
那么在第二十三节里头第三章二十三节呢，那里说但信还未来到之先，我们都被监护在律法以下，直被圈着等那以后来到的信显示出来。那么在另外一个吕正中译本里面的里面这个信这个字呢所说的对象其实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啊。他说呢在耶稣基督来临之前呢，律法是看守着我们的，一直等到信基督这个得救的原则显明出来，就是耶稣来了我们相信他，那么这个律法他的角色就渐渐的就退去了。
就像这个小孩呢他长大以后呢就不需要这个监护人的监管了。
对了，
那我觉得呢保罗呢这样的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呢，就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原来律法 它的效用呢是暂时的，也是有限的哈。那唯有呢因信称义呢是一个得救的途径。那我们信的对象呢，我们也要很清楚，不是随便的信一个什么人我们都不知道，而是我们很清楚的认定我们信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我知道呢有一些的信徒呢可能他是因病得医治的，他就会觉得对了太多了，他就会觉得哎，原来神就是一个大夫了，是一个医生。我觉得呢，神给每一个人的得救这个过程呢，有不同的带领啊。因病得医治而信主的话呢，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停留在这儿我们除了认识到耶稣有医治的大能之外呢，他也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如果我们一直的就停留在他是医病的那我们的信仰的生命呢就不能够得到成长。如果下一次我在生病的时候又没有得到医治的时候，我是不是就放弃我的信仰呢？
对对对，有的人就是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情呢他祷告神就为他解决了，他就觉得神原来是一个一直为我解决困难的神。所以呢他们这种信耶稣的观念呢有点像我们一般中国人的民间的信仰拜菩萨这个信差不多。但是如果以后又有其他的困难来了，但是那个困难你祷告完了以后呢没有得到解决怎么办呢？我会不会就把那个耶稣扔掉，还是说我还是凭着信心去相信他呢？那这个也是我们需要经常反省经常要调教的一个信仰的态度
所以呢我们要真的常常的去反省我们的信仰才有根基遇到一些怎么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不会随风摇动我们仍然能够靠着神呢去坚持我们的信仰。那保罗呢在加拉太书里面呢也提到律法的另外一个目的是做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这里呢就把因信称义的道理呢说得很清楚。而且原来在我们还没有因信称义之前呢，律法就扮演一个师傅的角色了，就是在24节里面提到的
这个师傅的角色，是不是说他不断的引导的意思呢？启蒙，有一个启蒙作用。
对了，而且呢，也是有我们上一课讲到的这个看守的作用就是呢，我们在律法当中呢，才发现，原来我不能够靠着自己的力量去遵守全律法，也不能够得救。那我只好呢就在被这个师傅呢来看守着了那等到信的原则显明出来，也就是说呢基督他来了就敞开了得救的门路，就是因信称义我就可以靠着这个得救。
所以这个师傅的功用呢也是暂时性的，他的职分也是暂时性的当信的对象耶稣基督清楚显明了来了，他的角色也就退去了，就没了。
所以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了，就是呢在基督还没有来临之前呢，律法他在这个救赎的历史上也扮演了一个角色。那他有三方面的特性，我们呢在上一课跟刚才呢我们都提过了。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他是一个监护人，那另外呢就是看守着我们，指引我们归向基督。另外呢就是这是一个暂时性的职分，那已经随着这个耶稣基督来临的时代，我们因信称义的这个信的原则的时代了而结束了我们从此就不在这个师傅的手下。
所以当时的犹太人，我想他们犯了一个最大的毛病呢，就是他们太，我用我的字眼呢，就是他们太怀旧老是想
当年，现在流行吗？
他们当时真的是很怀旧，他们老是想着当年的那个律法它的功用呢非常重要它的地位非常的崇高，他们还是在那儿推崇这个律法的功用，以至于呢他们忽略了恩典的时代已经来临了他们还是把自己呢有意无意的放在那个监牢里面被这个律法看守了他， 不愿意出来，没有得着真正的基督里的自由啊。
嗯，而且呢，他们不单单自己呢坐在这个监牢里面，他们也拉其他的人进入这个监牢里面呢、
啊、
那就是当时呢一些外邦人，已经归主的外邦人，他们呢虽然呢就是没有犹太人的律法，但是呢他们啊可以借着因信称义这个途径呢来得救。
嗯，
那他们就是一个自由人了嘛。
是，
那但是呢这些犹太人呢，犹太派的信徒呢，就是把这些外邦人已经得自由的又拉进监牢里面。
对，
那所以呢保罗写这个加拉太书呢就是针对这方面的误解啊，因为呢他们以为呢这些犹太派的信徒呢以为这个摩西的律法跟啊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还在延续下去了，
嗯嗯嗯，
不知道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了。那其实呢律法呢只是一个监护人的角色，它已经失效了，
是是，
那所有的人都是凭着因信称义来信主啊，包括了外邦人，也包括了有律法的犹太人。
嗯，保罗当时要澄清这些道理，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一定要这样做。如果他不做这些澄清的事情呢，那不单是犹太人自己永远得不着救恩，永远是把自己关在这个监牢里头啊，他们也影响到其他外邦人也不能明白救恩啊，甚至呢跟他们一起呢就迷失了，灭亡了，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了。
嗯，对，因为耶稣的救赎原来就是要释放我们，
对、啊、
要给我们有自由啊，免于这个犯罪，免于死亡的这个自由。但是呢，我们领受了这个救恩，又怎么可以再回到这个捆绑当中呢？
嗯嗯嗯，
那保罗呢，在第三章的26节到29节呢，就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了。那26节他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那这个儿子呢，就有一个长大成人的意思的。原来呢，信徒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当然他就不需要监护人了。
嗯、
这个律法又已经失去了它的有效性了。那神的儿子呢，也是显示外邦的基督徒，他们已经被接纳为神的儿女了。他们属灵的地位得到肯定了，
嗯、
所以呢，应该不让这些的犹太人去否定他们在神面前这个儿女的身份和地位的。
对，哎，我觉得这个在这里保罗用到神的儿女或者神的儿子这个用词呢，我觉得是已经进一步的形容基督徒跟神的关系，
嗯、
因为在前面呢，好像都是提到那个师父跟徒弟的关系啦，
嗯、
还有那个。监护人跟那个受监护的人的关系，那么现在呢是父亲跟儿女的关系，那肯定是一种更亲切更密切的关系了，是吧、
嗯、我相信是啊，因为呢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他都觉得哎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嘛，
嗯
也是一种的后裔的这种的关系。但是呢当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呢，原来我们跟神的这种关系呢是更跨进一大步，因为呢、
嗯、
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了，因为呢耶稣基督就是跟信徒联合，我们凭着信呢就可以跟耶稣基督联合，就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而神呢就是基于这个新的关系呢称我们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得救呢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啊，就是这个原因呢。
是，那其实呢今天无论你是把神看成一个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你都会有一些压力的感觉啊，觉得神呢好像要求你这个要求你那个啊，但是如果你真的认识到哎，神是我们的父亲，那这个时候呢父亲跟儿女的关系就是一种非常亲切很密切的那种血缘的关系，这是一种互相享受的一种关系，而不是压力了。
所以呢如果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呢，他就算他有这个意识就是要守这个律法，但是可能也是基于一种恐惧啊，或者是基于一种捆绑啊这样的心态呢去遵守律法，
或者是为着要尽一些责任啊。
对了，这当然不是一个享受的过程，而是很战战兢兢的一种的心情，但是呢当我们 啊，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要遵守啊神的心意，我要照他的旨意去生活的时候呢，就是出于一种爱的这种动力啊。就像比如说啊，小孩子呢，他长大以后呢，知道要孝顺父母，他所做的再不是因为哎父亲说不准这个不准那个，而是呢他出于爱他的父母啊，让他们要讨他们的欢喜而做呢。我觉得这完全呢是一个不同的动力啊，也让我们更加的享受这种自由。
是是是，好，我们音乐完了以后回来再讨论。
良友圣经学院健身课程之加拉太书，为您主持的是罗文辉、李月欣。
我相信呢，当时呢，这些犹太派的人呢，听到保罗这样的说法呢，他一定很难接受啊，因为呢，他本来呢，他们是自视为神的这个啊独特拣选的子民嘛，
是，
那外邦人呢，就是第一等的，
嗯，
但是现在呢，外邦人竟然可以借着信成为神的儿女了啊。不是跟他们平起平坐，简直呢就是跨越了他们的地位 啊！如果他们
肯定不服气了，
对啦，一定是很生气啦。
哎，我也听说，好像以前在犹太人当中呢，也流行一些很特别的说法的，就是跟你刚才说的那种观念有关的，是吧？
嗯，哎，来罗大哥呢，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比方呢。据说在大约公元一百五十年的时候呢，有一些犹太的拉比，就是犹太人的一些师傅啊，
嗯，
他们的文献里面流传一个这样的说法，他们说呢，有人祷告的时候，就这样子说，他说有三件事情，我们必须每天都向神感恩的啊，每天呢、啊、向神感恩三件事情，哪三件呢？第一，感谢你，就感谢神呢。不把我造成一个外邦人，哎呦，厉害！
哎呀，
第二呢，就是感谢你不把我造成一个女人。
哇，抗议！
这真的是性别歧视又种族歧视。还有、第三个呢，他说感谢你不把我造成一个没有文化的人。
哇，
那其实这个祷告肯定呢就。让我们看见当时的犹太人真的很有偏见的，是不是？
是，不单单歧视别人的种族文化，也歧视别人的性别。那还有呢，就是人家没有文化呢，其实不是他自己愿意的，
对啊，
可能就是他的家庭的问题或者家境的问题，让他没有办法受教育，不是他的错，但是。这个野兽其实我觉得也是太不公平了，而且月薪也中了很多啊，这三件事情当中我又是外邦人又是姊妹啊，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我也没有什么文化其实现在在我们中国啊，那个13亿人口里面还有很多很多人还是文盲的，如果说哦文盲就应该被我们歧视的话，那太不公平了吧？
是
不是、啊？
而且教会里面呢，内地的教会呢，姊妹也多啊。
对，
很多都是妇女啊，也有很多是小孩子啊，他也是没有什么受过很高深的教育。那难道呢，他们就不能够去得着神子女的名分吗？
对，哎，我在内地曾经见过一个教会呢，我就一看到那个台下大概。8个姊妹里面才有一个是弟兄，8:1，
8:1啊！
所以说，感谢你不把我造成一个女人，我就真的要替这些妇女们抗议。
哎，
就算你李月信你不抗议，我也抗议。
哇，罗大哥啊、因为呢你不是犹太人呢，我觉得、
幸好
我还是站在你的一边呢。
所以我觉得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这样子去祷告，其实就反映出当时他们真的是。很骄傲，也是呢，对神的救恩完全不理解。
嗯，幸好呢，神不是这样的一位神呢、啊，他不是单单是犹太人的神，而是普世的神。
对，
所以呢，虽然我是外邦人，但是呢，我可以凭信称义，我是能够成为一个蒙恩的外邦人。
嗯、
虽然我是姊妹，但是呢，我在基督里面呢，我跟弟兄呢，也是可以一起享受作为神子女的这种福分，甚至呢，我可以在教会里面彼此交通，一起的 侍奉，虽然我没有文化，我没有念过书，但是我凭信呢就可以称义了。
嗯，有时候那些所谓没有文化，就是没念过什么书的人呢，他们对人情世故啊那些特别有体会的，
嗯，
他们看事情啊看人呢也看得特别的深刻的。反而呢一些念书多的人呢，不是每一个啊，我说有一些念书多的人呢，他们反而是想东西会想得很高深，很哲学化，非常的逻辑化，结果呢反而对于一些很简单的人际交往的事情他们不理解，也不懂得怎么去处理。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教会里面有不同的人在里头，有一些念很多书，有一些没念过什么书，这个是好事，因为神把不同人放在一起呢，就让我们有一个彼此学习的一个机会，我觉得是好的。
嗯，就像呢说呢，教会呢就像是一个身体一样，
对呀，
有一些身体呢可能看起来呢是比较软弱的一些肢体，有一些是强壮的，但是呢大家呢都不能够没有对方，因为呢如果全都是手全都是眼的话呢，那就不成一个身体了，
那个是怪物，
对了，
是人
怪胎了。那但是呢当教会里面那有可能有不同阶级的人不同性别的人，不同文化程度的人，但是呢都在主里面成为一个身体，而且能够配搭成为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图画一起去见证神，而且呢就是在这个不同的人的当中呢，就我们学习怎样去彼此相爱让别人呢还没有认识主的人看见我们这个爱的群体呢，也能够从我们身上看出神的爱来了。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看第三章的27-28节的时候呢，保罗突然之间又提到这个受洗归入基督的这个事情。那我来读一读这段经文
好，
里面呢就是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月心呢，到底这个受洗归入基督跟他前面提的这些因信称义的关系在哪里呢？
原来呢我们受洗归入基督以后呢保罗说我们都成为一了，也就是呢我们联合成为一个身体。那原来呢当我们去接受洗礼的时候呢，这个意义呢就是我们跟耶稣基督联合，也就是披戴基督的这个意思了。那就是说基督好像一件外衣一样，把这个受洗的信徒呢就包起来了、那象征这个信徒他有新的属灵生命。那所以呢当人的种族不同人的门户的阶级不同，性别不同，那以前呢可能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标签，我们就是以这个外在的一个表记呢去认定这个人没有文化，我不跟他交往，或者是我不喜欢这个种族的人。但是原来呢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跟基督联合，信徒之间呢也是彼此的联合，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体。那洗礼呢的意义呢就是有这个合一的意义。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教导啊。比方在雅各书里面，就是第一世纪的时候呢，教会也出现这个情况，就是有一些基督徒看见别人穿的破破烂烂的，他们就歧视他们。但是倒过来有一些人呢穿金戴银的，哇，穿得非常漂亮进来呢，他们觉得这些人呢应该坐高位，这样子。他们已经有一种呢
阶级的观念。
对了，那这种做法呢其实在今天的教会也会有啊。
是啊，但原来保罗呢就告诉我们其实每一个信徒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在基督里面其实我们的地位是平等的。也许呢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是担任一些侍奉的岗位比如说呢他是同工他是站讲台的，那可能呢我们就觉得我们都很尊重这一位的弟兄，这一位的姊妹。但是呢我们从神的儿女这个地位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都是同等的。
对
而且呢彼得呢也在彼得书信里面呢告诉我们，信徒皆祭司嘛，
是
没有一个信徒地位可以比另外一个信徒高，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老师说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比方一个我们所谓中产的比较赚钱比较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可能对一些比较贫穷的弟兄姊妹呢不一定那么容易接纳， 或者是一些念书比较多的人，对一些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弟兄姊妹呢，有时候也是比较困难去接纳他们。你会不会遇见过这样的事情？
哎，我遇见过了，就是呢，我曾经在一个教会里面实习。那这个教会呢，就是其中一个服侍的对象呢，就是新移民啊，就是、
就从内地来到香港的一些人。
对了，刚刚来港的一些新的移民，那他们的生活方式呢，或者是他们的亲属的关系呢，都是在内地，可能他刚刚来香港的时候呢，就有一点不适应。我发现呢，有一些香港的弟兄姊妹，特别是比较中产的弟兄姊妹呢，其实呢，他们好像不懂得跟他们沟通的。我发现呢，他们永远的坐在在崇拜的时候，永远坐在两个不同的地方。
对对 对, 对。
其实他们不一定不想去跟他们了解一下，跟他们沟通，但是他们真的不会跟他们说话。我相信呢，这样其实中产的弟兄姊妹呢，他是要学习怎样跟他们沟通，
是
了解他们的语汇是怎么样的，了解他们的生活的环境我觉得在主里面。大家可以彼此的交通，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困难，但是当我们有这个爱的时候呢，我们愿意去接近对方的时候呢，我觉得是可以大家在主里面自由的交通。
我认为呢，如果真的是不懂得跟人沟通的话呢，这个反而是小问题，我们可以学。只要你有一个愿意的心，你愿意跟人家沟通跟人家建立朋友关系，那你可以学如果说好像月欣你举的例子，新移民来到香港，那我们可以学普通话他们通常是说普通话，那你可以多学说一些流利的普通话，就可以跟他们沟通了然后尝试呢了解他们的生活等等。我最害怕的就是我们的心根本不愿意接纳别人
不愿意，看不起他们。
对了，看不起这些弟兄姊妹，这个才是问题所在。我觉得这个呢，就真的应该好好的对付了。
因为呢，我们已经是受洗跟基督联合，也是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体，所以呢，我们真的不应该呢有这种的阶级的观念，觉得别人低自己一等，反而呢，我们应该看别人比自己强嘛。这是圣经的教导。
对，
所以呢，其实原来受洗呢，这个洗礼呢，是一个合一的外在的记号原来有这样的重要性。所以呢，有一些弟兄姊妹觉得，哎呀，我自己信不就成了吗？我自己在家里面跟神交通不就成了吗？但原来呢，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成为一个新的群体，一个基督的身体我们需要受洗加入这个教会，跟弟兄姊妹呢一起在有教会的生活，也一起的成长。
那除了在主里面成为一体，受洗之后成为一体呢，保罗又拉回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话题去在第29节那里就说呢，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我想这个呢，也是当时犹太人非常关心的事情
就是说呢，所有的信徒，无论你是外邦人，无论你是犹太人，都因信称义，属于基督，一同成为亚伯拉罕的真的后裔了。那所以呢，就一同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了。于是呢，就在这个真的后裔里面成为一个人了。
这个就是他保罗一直强调，就是因信称义，借着信，借着信心领受圣灵，借着信心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所有信徒的共同的经历。不管你是犹太人也好，你是非犹太人也好，都是一视同仁的，一样的。
所以呢，我们就更加呢不应该呢存着这个门户之见呢虽然呢弟兄姊妹跟我们背景可能不一样，或者说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我们信主的年日也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还是应该彼此相爱的。
对，
那今天呢，我们上课的时间呢又差不多到了哈，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说声再会了，
再见。弟兄姊妹，加拉太书这个课程已经为你准备了讲义，欢迎你来信索取。你的信件只要寄到本电台的邮箱，写给罗文辉或者是李月新收就可以了。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